接着我们解释一个字，我们既然讲这个八识，那个识，识是什么意思？识在佛法里面称为了别，了别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了知分别。了知分别。好，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说眼睛看啊，什么叫眼睛看的东西呢？啊，以佛法来讲，你们看这里，这个叫做色尘，是外面的东西啊。色尘，这是眼根，眼根碰到色尘，根尘相接，根尘相接的时候，眼根就摄受着根这个外层的这个影像 image， 摄到这个根里面，啊、哦，那就跟那个 camera 的作用是完全一样，啊、哦，摄进去以后就把这个影像存在眼根里面，啊、哦，那但是存在眼根里面，可是它会不会有分别啊？也就是了别。什么叫了别？就了知。就好像我们举一个例子讲，你用照相机拍照，你拍了这个木鱼，照相机拍了这个木鱼，他知不知道这个是个木鱼？照相机知不知道这是个木鱼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照相机如果又再拍一个这个大庆，他知不知道这个是个大庆？他不知道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照相机不会分别，不会了别，他不能够了解，也不能分别，他只能够摄取那个影像，也就是是一种机械的或是物理的作用。所以我们眼根跟那个照相机也是一样，它是一个物理的或是机械的作用，所以它没有分别。它不但不能分别说这是一个木鱼，或是这是个大庆，或是这是个缅甸，乃至于当然他也不能分别说这是一个小木鱼，乃至于说这个木鱼刻得好不好啊、哦，形象好不好等等，大或是小啊、哦，乃至于他如果这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也不能去了解说这是一个男人女人白人黑人胖子瘦子等等，都不能分别啊、哦，因为他只是摄取那个影像，如此而已。那么能够分别了别，这是什么样的作用呢？分别了别哦的作用有两种，来自于第一个呢，就是智慧；第二个感情。所以我这个每次说都不太一样啊、哦。好。照相机有没有智慧？没有嘛，所以它不会分辨嘛，所以分辨辨别是智慧的作用。那照相机有没有感情？没有感情，所以它没有抉择喜好或是讨厌这种情愫，所以因为它没有感情嘛。眼根一样，眼根啊，它是物质，它是个物质啊，是色体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它不是精神的东西。但智慧跟感情啊，是一个精神的东西，知道吧？哎，那你说，哎，我们现在电脑也有说有电脑有智慧，电脑有什么智慧呢？对，那不一样，那不是，那它只有零一零一零一那个数字而已、啊，没有什么智慧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因为有智慧跟有感情，所以他能够了知而且分别，这样的，乃至于判断哦。那但是判断呢，已经到了这个第六识，就哦。所以首先我再把这个重复一次，以前讲过很多次， 根尘相接而生识，这是唯识学的第一个恒等式啊、哦。根尘相接而生识，根尘相接处而生识啊、哦。所以这个眼根加色尘的时候生出眼识，那眼识哦，在我们这个虽然它是一个物质的东西，但是它到底是一个有情的色体，这样的吗？不是无情物，跟那个 camera 不一样。 camera 完完全全是物质的，这个虽然是物质，但是是我们有情身，我们有情的身体啊，有情身的一部分，所以它含藏了一些这个有情的这个成分里面，成分啊的功能，那也就它有最 minimum 的分别的作用，所以它能够分别什么？眼睛加上色尘的时候，它能第一道分别 primary 啊、哦，这个第一道的这个 primary distinction 啊、哦、primary distinction， 那就是分别说这是什么木鱼就完了啊、哦，然后或者说一看到这个东西，眼根加色尘，一看到这是什么花，对不对？就没了。但是到底是什么花，就要下一步的这个 secondary 下面的一个分别，下面那个分别，也就是说，眼根加色尘生识，根尘相接而生识，是生出前五识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识。然后五识产生以后啊。比如说现在产生眼识以后说哦这是花，然后在这个眼识产生的下一个刹那也很快啊，哦不到一秒钟，那个因为由于我们众生的业力关系，就马上心里面就升起第六识来分别，就依据这一个 input， 依据这个输入的这一个演示的资料去分别它。分别它第二道的分别的时候 ,secondary 这个 distinction 就去分别它，说这是红花，这是白花，这是蓝花，这是五色花，这样等等，乃至于说这茉莉花，这是蔷薇等等，如果你有那个知识的话啊、哦。好，这是 secondary， 第三个。第二个分别，然后第二个分别完了以后的又在下一个刹那紧接着、哦、又起第三个分别，就 tertiary、哦、tertiary 这个就不叫 distinction 了，就叫 discrimination， 也就是什么，它就会依着第六意识里面它有那个习气，有什么，有这个贪嗔的习气，有喜好跟憎恶的习气，依这个习气去分别这个东西，再进一步的去分别，说哦，这个花好看不好看，太多太少，哦哦，是不是要枯掉了还是新鲜等等，乃至于最后说这个花我喜欢我不喜欢，最后就是这样子了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。最后就是第三步的再下一步就变成所谓的判断 judgment， 这个种种分别到后来从 distinction 到 discrimination， 最后就是 judgment， 这样下判断以后就分别分出你我爱憎啊、哦、这些分别出来啊、哦，这样有没有更清楚了、哎、所以这就是我们心识跟眼根啊，眼跟心怎么样 interaction， 怎么样交互的互动啊的作用，这样的。所以你了知这些东西以后对修行是不是有帮助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你不会就糊里糊涂就生出爱憎啊，但是我们众生那个生出爱憎就是啪 一刹那就完了，从眼睛看到从第一个色受 外层，然后分别，然后再了知分别，然后最后判断，都是在一刹那之间，几乎是一刹那之间，啪啪啪就完成了。但所以众生喜欢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喜欢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，就是喜欢。讨厌也就讨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讨厌，我就是讨厌这样的。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详细的去审析自己的心这样的。那如果你不了解你是怎么自己自心怎么运作的话，你如何去所谓降服其心，所谓去转你的业习力，对。那么所以最后升起的时候，就是依据那个第六意识的这个爱憎的习气啊。但是呢，第六意识的爱憎习气啊，是依据下面的莫那识，是做他的 support 啊，做他那个 database 的 support， 哎，在这给他那个资源，就那我执中心嘛，因为一切的爱憎全部都是用由我执来的，有我执才有爱憎啊，这样的。所以那因为有我执才有判断啊，才有自我的立场啊，才有自我中心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啊。所以一切烦恼哪里来，就是这里来，一切冲突哪里来，就是在这里来。哎，所以一切众生的痛苦主要都不是物质的，主要都是精神的，主要都是人际之间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觉得幸福怎么幸福？因为你们老公老婆两个很好啊。哦，如果老公老婆两个人很好的话，那就公子跟王子，公主跟王子就从此就幸福的过了一生了，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啊 ，live happily ever after， 这样的，那就是所以人际关系好啊，或者家庭幸福啊，乃至于这个父母啊，这个儿子啊等等，大家都很好，即使穷一点也是快乐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家里的人际关系不好，你再有钱也没用啊，是不是？事业再成功也没有用啊，书读的再多也没用啊，对，都很苦啊，是不是？那些都怎么来？那都是由于自我的习气而来的。所以你看，学佛最好的这个功用是什么？用我们世俗人的眼光来看，增进人生的幸福。你看，我来讲一个讲座，学佛与人生幸福。我以前就应一个弟子啊，讲了一篇说，学佛与这个感情生活啊，哎呀，这种问题我这种专题我是最不喜欢讲的，因为这个东西需要什么专题？因为你在讲经的时候，你就包括在里面了嘛。因为你这个佛法是活的，你要活用啊，所以这个活的东西都要在里面呢、啊。你还特别辟个专题，多俗气啊，真是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讲到俗气啊，我读高中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很有学问，然后看我们那个这个教室布置教室哈，然后后面不是有什么壁报啊什么玩意儿的，然后每一年都要比赛嘛，校庆要比赛，他一进来，俗气俗气，可是我们觉得自己很棒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同学，他很会画画哦，然后也会写字，然后就画了一些花，然后画一些东西，然后写说，从一朵花看天堂，从一粒沙望世界。然后那个老师就看，俗气俗气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这讲这个有作用的哦。所以学佛的人不要俗气，绝对不要俗气。那俗里俗气学什么佛？所以我就跟一个弟子讲嘛，什么是学佛的人呢？这个模具。 不甘庸俗的人，来吧。所以你要学佛，就不要，就是不要这一辈子庸庸碌碌的这样子啊，庸庸碌碌、凄凄惶惶，这就是众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绝对不要凄凄惶惶的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如丧家之犬这样子。这个叫什么？以前的章回小说里面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落网之鱼啊。所以这个世间人就这样，一天到晚就这样子啊，总来总去足无用的啊，手机几落机啊呢？所以就生怕跟这个世界失联了啊，所以手机啊、email 啊，一大堆啊呢，一天到晚不是听手机就是看 email， 所以我在美国有一个弟子，一个美国弟子啊，他上网，然后看到我们偏照师的网站，然后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，然后让我给他回了一个 email， 然后他就来了。那我就说，写 email 的人来哦，我说 no more 哈，以后不要再写 email， 因为他写 email， 我就回他 email， 我是最不喜欢这个写 email， 好，所以了别。那么这个了别哦，跟智慧哈，我们讲第六世啊，第六世它有智慧的了别，又有愚痴的了别，愚蠢的了别啊。那么，但它也含了一些感情，可是哈，第七世完全没有智慧，完全是感情。纯情，纯情，像琼瑶的小说一样，纯情的小说，纯情的意思就是很愚痴的意思了，因为纯情则无智嘛。你看那个，这不是我不是胡说的，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分别众生的那个生堕哈，看要在三界里面升到哪一界，或是降到哪一界，或哈，那就是看。一个是看智慧，一个是看感情，感情多的比较重就往下掉哦。那纯情的时候就18层地狱，纯情，因为纯情啊，所以特别重他感情，然后特别自私，特别贪爱哦，那就是堕地狱了哦。所以注意啊，那如果智慧越多的话，那个就把感情就淡化了，然后再更好就把感情升华了哦，然后感情越少，它就越轻，就往上升，然后就到欲界天啊、色界天啊、无色界天，那都是因为情少智多这样子，对吧？那如果智少就情多这样子，那如果智情平等，那就庸庸碌碌，那就升为人了这样子。所以，也没有特别有智慧，也没有感情特别深厚，平平的，那就是人。好，我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因为接下来事情很多，我今天早上2点钟就起来了。那早上已经办了很多很多的事，所以现在有点。声音有点哑，有没有？睡眠比较不足。好，先问问题好了，我们再回向。对，也不是，它是择而灭之，不是离。是择而灭之，叫择灭。因为阿舍离在于 啊？嘛，折灭以后是离系，但是折灭不是离的法门呐、啊，啊。这个圆觉经的一句话，这是非常非常，就等于可以说是一种口诀啊，哦，秘诀，知幻即离，离幻，即觉。古时的人有一句偈就开悟了，那叫什么？深入，所以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样子，有一句偈，你一直去思维它，然后去做它啊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这就是《圆觉经》的顿悟法门。知幻，你知道了知这一切都是幻化，就离了，你就不会离的意思就是不贪着了啊。你知道这些是幻化，你还会去贪着就不会了，因为是幻化嘛，所以知幻即离。离了以后呢，离既然离了幻，那就是绝了，就绝了了啊！所以知幻即离，离幻即绝，这就是我指所谓的离的法门啊。这个离跟那个小圣的远离行不一样，小圣的远离行一定要离群所居，然后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面，然后他才能远离所有的境界，他才能清净，他受不了一点点打扰。这样的话，受不了一点点这个染污，就很有洁癖了，你知道吧？啊、哦，那但是大圣的就不是这样子，大圣就在当体上要修这个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但是这个不是拿来当挡箭牌啊，哦，然后就跑到那个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去打转，然后就说哦，我已经知幻即离了，所以我心已经无碍了。那都是操蛋啊、哦、你能不能无碍看得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是真的假的，明眼人看得出来，但是、啊、可是啊，众生愚痴啊，多半看不太出来、哎、所以很容易被骗、哎、所以呢要多深入经法，然后多观察多思维。那个折灭不是这样的，折灭是折而灭之，所以还算是比较倾向那个小圣的那种硬功夫，知道吧？因为折而灭之嘛，所以也不是远，也不是个离的法门，也当然更不是转的法门了、啊。OK， 当然并不是说你修离的法门跟修转的法门就不用修那个折灭了，没有，那是个基础功夫，那还是要有的。否则你这个离跟那个转都是架空的，这样的吗？要知道这个 connection。 所以所谓学不劣等啊，你一定还是要有一个次第的啊，一步一步来。所以你要晓得这个离跟转的法门是很高的法门，但是它不是架空的，它不是说没有来由的，它不是没有 background 的，你懂吗？它是反而是有很深厚的 background， 要从那个这个刚刚所讲习止灭断的修行来，习止灭断那个灭，刚刚离那个灭，那个折灭啊，就是灭了。那所谓的涅槃法，也就是折灭法，这样的吗？涅槃就是折灭，折什么？折烦恼而灭之，叫折灭。哦，你看像这种词啊，这个在一般的这个经典里面只有一个词而已，只有一个词啊，没有什么解释，所以折灭非折灭，搞了糊里糊涂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除非你深入唯识学，我真的不会懂。但是这个确实很重要，因为折灭嘛，那就是灭什么？灭烦恼嘛，灭烦恼，灭什么？灭生死，灭生死，所以得涅槃的菩提，都是从折灭来的， 则灭是一种法门，也是一种智慧。它是一种法门，又是方法、手段，啊，那也是一种智慧。本身就是个工具，但是是一种智慧，因为智慧是一种工具，懂吗？它本身不是目的。OK， 最终目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菩提涅槃嘛，啊，有那菩提涅槃干什么？菩提涅槃是为了断烦恼生死嘛。啊，大小圣都有则灭，哎，大小圣都有则灭，这个菩萨也有修则灭，哎，大圣有大圣的则灭，小圣有小圣则灭，但是小圣的则灭是真正把它灭了，灭了以后灰心泯智，就停在这个定中里面，这样的话，哎，灰心泯智，所以就不喜欢跟众生接触。那把度众生当作很麻烦的事情，那如果看到你们就觉得很头大，这样的啊。好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上行菩萨道。